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五章一到十八节，这段经文在记载亚伯拉罕的人生的终点。不过他的人生的终点不是黑暗啊，而是光明。你去一个地方，或者你活在一个地方，你希望别人给你非常高的评价。没有人希望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不好的，或者是不道德的，是差评。我们希望自己的人生到任何一个地方，或者在哪个地方生活，我们离开之后会得到一个美好的评价。那么在二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记载亚伯拉罕的人生的这个暮年，他的离世对他也算是一种评价。亚伯拉罕他因信得生，他也因信而活。换句话来讲，从创世纪十二章荣耀的上帝向他显现，闯进他的生命中，呼召他，让他离开加勒底乌尔去迦南，他因着信就离开。到了二十五章他也因着信而离世。或者你看到第八节那里写到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你说亚伯拉罕他就这样死去了，其实在和合本的翻译缺乏一点韵味，并不能让我们去理解亚伯拉罕他死的时候也是带着信心死去。死并不是尽头，他的死是充满了盼望和期待。在原文当中是说亚伯拉罕到了白发苍苍的年岁，心意满足，气绝身亡，回到他列祖那里。那这个翻译更加体现出亚伯拉罕他的离世不是一种遗憾，而是心满意足。虽然还没有得到迦南美地，不过他的信心的世界当中已经得到，已经拥有。所以在原文的意思是白发苍苍的年岁，心满意足，气绝身亡。他现在还没有看到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还没有完全拥有迦南地，不过他是心满意足的。这个心满意足不是凭着肉眼所见，而是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神要把迦南地，把更美的家乡赐予他。因此亚伯拉罕一生是因信得生，因信而活。亚伯拉罕每一个行动是信心所带来的，离开乌尔是信心所带来的结果。他把地让给罗德优先选择是因着信，他把他的侄子从当时诸王手里拯救出来也是因着信，亚伯拉罕受隔离也是因着信，他接待远方的客旅却是接待了耶和华，接待了天使也是因着信，他把他的儿子按神要求去献祭也是因着信，他购买一份产业埋葬他的妻子同样是因着信，他为他的儿子来选择配偶，要回到他的家乡本族去选配偶也是因着信。你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可以看到信心贯穿他蒙恩的开始到他离世的结束。我们今天说我的行动是如何导致的，我的每一个行为的表现是何种的原因所带来的，是因为信心。当你的信心渺小的时候，当你信心进入低谷衰落的时候，你的行为会随着信心自然会减少，或者行为的行动力 也不断的减少。当你不是因信而过信仰生活的时候，你的信仰生活自然会落在律法主义当中。你是因为信上帝而礼拜，因为信上帝而敬畏他，因为信上帝而胜过地上的疾病苦难及所有的我们认为不顺利的事情。当你不再因信而活的时候，你的信仰生活无非是一种交换，或者是一种交易。在新约当中，雅各提醒我们，你说你有信心，需要把信心拿给我看，而证明信心的就是行为。当你敬虔的行为减少的时候，是因为在信心上出了问题。如果你环绕圣经去研读，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忘记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之时，他们就开始敬拜偶像，离弃神，出现悖逆。他们不再相信耶和华是他们救赎主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背离神的律法。当你对基督对你的救赎产生怀疑、小信甚至不信的时候，你的信仰生活会成一个高度进到另一个的低谷当中。所以对基督的救赎，我们若是深信不疑，若是一直坚定的深信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是多的，我们的行为是敬虔的，我们的行为的意志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不再相信的时候，我们一切都在失去。所以你因信而活在上帝面前，你的信仰生活不会出现捆绑。当你出现捆绑的时候，意味着你不再因信而活在上帝面前。当你认为今天又该礼拜的时候，那这个礼拜本身成为你的捆绑，你不得不参加礼拜。你认为我是基督徒呀，所以我不得不过这样的生活。而你是基督徒本身，这一句话也成为你的捆绑，因为你不是因信自由地活在上帝面前。亚伯拉罕当他信上帝的时候，他的行为是被我们所看到、所称赞的。当亚伯拉罕不信上帝应许的时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是我们的见解，而见解的这个根源是因为不信，不是因为行为的本身。亚伯拉罕为什么下埃及？因为不信。亚伯拉罕为什么同意他妻子的建议与夏甲同房？是因为里面有了不信。他为什么在亚非米勒面前让他妻子去说这是我的妹子？因为内心对上帝应许的不信。当不信的时候，自然就没有敬虔的行为，所结的果子是恶的。所以你不要盯着你的行为，而要关注你的信心。你也不要去盯住别人的行为不放，每一个行为的背后是源于信与不信的这个抉择。你若是相信神，相信神爱你，相信基督为你受死，你所结的果子肯定是诸多的，是良善的，是被上帝所看重，被众人所发现的。当你不再相信迟疑，那你的信心所结的果子就不是健康的、美好的，而充满瑕疵的。那么在25章，它的跨度很大，它不但记载了亚伯拉罕的死与埋葬，也记载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孕育了孩子，生了雅各和以撒。同时你也会看到拣选的真理，你也会看到他其中的一个儿子卖了长子的名分。那么大的一个跨度覆盖了三代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当我们的关注点要在 亚伯拉罕他人生的结束的时候，看到应许是真实的，当然现实并没有完全成就，但是亚伯拉罕在没有成就现实中依然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因为他心满意足归到列祖那里。我们在25章看到亚伯拉罕的死和埋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么亚伯拉罕他死了被埋葬了，他对上帝的信，神给他成就了多少，给他成就了什么。亚伯拉罕他的年岁是175岁，可以说从上帝蒙召到了离世100年的信仰生活，他得到什么？他的信心中有时候坚定地抓住神的话语，他也会在信心中牺牲他的许多事物，他也在信心里面忍受孤独寂寞，他也在信心当中过着寄居像流浪者一样的生活，在这个地方支搭帐篷然后就迁到另一个地方，他也会在信心的生活中进入一个低谷或者进入一个幽暗的时期。那么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到底给他什么了？他在100年信仰生活当中以信心来不断的仰望上帝，神给他的到底是什么？他得到的到底是什么？没有完全得到迦南地，迦南地仍然住着迦南本地的那些土著人。他的信带来什么益处呢？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好像你过信仰生活到现在，上帝给你什么了？你得到什么东西了？可能你每个礼拜比任何人来的都早。许多公司过年会搞个年会，对业绩好的员工进行奖励抽奖，或者你是教会最殷勤的人，教会也没有在年终总结的时候给你颁发一个积极奖，哪怕是一个鼓励奖也行，好像你也没有得到。你这一年中守了那么多次礼拜，到底你得到什么了？你奉献了很多，到底你得到什么了？你有没有在问，我信他，我做如此多，那么我的收获到底是什么呀？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好像什么都没有拥有。我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的贫穷还是我的贫穷，我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信他能给我带来什么？亚伯拉罕有神的应许，但是现实生活的变化，神给他的成就是甚少的，至少在他一生当中神给他成就的是非常少。你也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应许，这些应许在新约旧约都有，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他使我们不至于缺乏，他要把我们带离死人的幽谷，有许许多多的应许。这些应许在你身上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应许那么多，可能在你我身上上帝成就的非常少，甚至少得可怜。我们再问我们信上帝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好像我们和亚伯拉罕一样，说那应许诸多，但是在你生命中得到的少得可怜。那么到底值不值得来过信仰生活？值不值得继续的来信靠上帝？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也在问到底值不值得。教会没有给你任何的福利，也没有给你额外的奖金，就算这一年你52个礼拜从来没有缺席过，教会也没有给你颁发一个3好信徒奖。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再问，我听了52篇讲道对我有什么益处？我52个礼拜我都在奉献，我的1/10从来没有缺少过，到底神给我了什么？我的工资还是那些工资，我的收入还是那些收入，也没有 奉献一倍得到十倍的补偿，好像并没有得到。我们会说，我们的信仰生活到底值不值得？我们有应许啊，神给我们应许是很多的，他拯救我们到底，他爱我们到底，他不丢弃我们，他赐我们日用的饮食，他不让他的百姓落在极大的困苦当中，总要搭救的。那么多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到底神在我们兑现到底有多少？那么在二十五章你可以看到，神的应许在亚伯兰身上有没有成就？我们可以说成就了，也可以说还没有完全成就，因为神的确对亚伯拉罕成就一部分，他至少得到应许之子，他拥有了后裔，但是还有很多应许并没有成就，他还没有看到万国因他得福，他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那个迦南的美地，那个大国，那个大名，那个伟大还没有完全的看到。所以说有个用语叫已然和未然，一部分应许成就了，还有大部分应许还没有成就。我们有时候会为亚伯拉罕进行打抱不平，一百年的信仰生活，一直过着寄居的生活，好像在他的人生当中没有发生那种巨大的变化，从来是寄居者，到了离世之前还是寄居者，到达迦南地的时候没有购买房产，到死之前仍然是没有房产。上帝欺骗他了吗？经文上说没有啊，白发苍苍，心满意足，然后回到列祖那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你落在一个阶段灰心的时候，甚至你可能会问，到底有没有神呢？到底有没有天国？我如此的过信仰生活，神会给我什么？我的生活也没有什么起色呀，我去年负债，今年还是负债，我去年的工资是这个样子，今年还是这个样子，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再问，神的应许是否真实？我们信他到底能够得到什么？为什么很多人来了教会，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生活没有变化，一切没有改善，他们就离开，甚至永久的离开。按说亚伯拉罕应该是先离开上帝的，这一百年还没有得到迦南美地，这一百年神的那个应许全部还没有实现，我们不是希望上帝应许能够全部实现在我们自己身上吗？能够居首不居尾，从岁首到年终都蒙上帝保守，对吧？我想问你，真的居首不居尾吗？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为首吗？你从岁首 到年终一切都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吗？好像不是吧。你在工作岗位上有许多不顺利，被排挤，你的创业屡次不成功，你的家里面孩子经常生病，夫妻关系也很糟，你说神的应许到底在哪里？我们祷告的时候会说啊，祝福某某人啊，要从岁首到年终居首不居尾，对吗？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孩子不生病，健健康康，这是多么好的祝福，但实际上真的如此吗？好像不是吧。现实跟应许差距总是那么大，应许总是美好的，而现实令我们感到沮丧，感到懊恼。 神给我的成就到底有多少？好像很少。所以你要透过亚伯拉罕人生的结束的时候，看见他虽然没有完全看见上帝应许的成就，不过他不是带着遗憾而离世，因为他的信心的世界当中，他已经看到上帝把他全部的应许实践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并非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或者是非常的渺小。那二十五章一到四节就看到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这个不是好的榜样啊！有人说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啊。其实这段经文的解释有两位改教家他们的意见是不同的。加尔文就非常严厉地指责了亚伯拉罕啊，但你不要认为加尔文是面对面指责，就是在他的解经当中特别批评亚伯拉罕啊，应该持守更敬虔的婚姻观，但是他并没有啊。但是路德他的意思总体没有怎么去责备亚伯拉罕，他的解释是他说亚伯拉罕为了上帝那个应许成就啊，因此呢娶了妻生了很多孩子，所以没有太多责备之意。不过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又娶妻的这种行动啊，肯定从创造之初设立的家庭观来是不合适的。不过这种的娶妻的行动也得了很多的后裔，但这些后裔他们都不是应许的后裔，真正应许的后裔只有一个。到了第五节你也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啊，他把其他的那些儿子庶出的把他们打发他们离开他应许的之子以撒，而这个行动本身是信心的行动，因为他相信神给他应许的后裔，只有这个应许的后裔能够继承产业使万国得福，他也凭着信心把其他的那些儿子打发到其他地方去，然后让他的应许的儿子继承一切属灵的福气以及上帝所给他的应许的内容。所以这个行动本身不是被迫的，而是出于信心所产生的行动。那么到了第八节就描述亚伯拉罕他的离世，但是特别在第七节你没有注意到他活了175岁啊，那大约就是100年的信仰生活。当他有了应许之子的时候，到他儿子成年结婚啊，马特·亨利啊大概认为他儿子结婚之后他又活了35年，这35年是非常的平静的，上帝没有漠视，上帝没有话语，也没有记载上帝再次对他启示他又这样离世了。所以马特·亨利就认为他说这35年他的生活是平静且平淡，就是在平淡当中敬畏上帝，在平淡当中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我们的信仰生活大多是平平淡淡的，就是你要在教会当中按部就班过信仰生活，你要在你的家庭当中按部就班的做丈夫做妻子工作养育孩子，就是如此的平淡，大部分都是的。第八节在原文的翻译是白发苍苍的年岁心满意足气绝身亡回到他列祖那里，就意味着亚伯拉罕的死没有带着任何的遗憾。我们的人生是有很多的遗憾的，你离开一个城市后续可能会有遗憾，你做了一件事情你或许会后悔，当你从这个工作更换那个工作你也会后悔也会有遗憾，你认为还不如不更换工作，当你人生做一个很大的决定的时候你也会惋惜， 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惋惜，有很多的遗憾和后悔，使我们在一段时间或者一生都不能够释怀。但是亚伯拉罕在他临死之前没有任何的遗憾和惋惜，他没有说上帝为什么还没有成就，他没有带着遗憾而离世，而心满意足。这个心满意足是信心所带来的结果，虽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应许，心满意足，在安息中，在满足中而离开这个世界。因信得生，因信而活，因信而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他虽然一生过着寄居的生活，没有稳定的居所，虽然死的时候还没有看见上帝全部的应许，不过他的死来证明一件事情，他是一个信心的得胜者。他按照神的应许享了平安，心满意足，他对死不是惧怕，他的灵魂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他在神面前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虽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土地，虽然还没有众多的子孙，虽然还没有成为大国，他的信心里面已经拥有了一切，他已经看见，已经拥有，已经满足，已经触摸到，是用信心的手触摸到了所有。他的眼睛看见的不单单是200年、300年、1000年，他的眼睛是看到最后上帝成就的全部。他相信神他死后一点会在他的后裔身上，他的子孙，他的后裔世世代代成就他的应许，直到应许完全的成就。他是以信心而满足，以信心来享受平安，以信心来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遗憾，没有怀疑，这个叫信心。凭着信心来到迦南地，又凭着信心死了，埋在迦南地，离开这个世界。在过去有很多西方的教会，他们有足够的大的教产，他们教会的许多人是重生在这个教会，也会死在这个教会。死在这个教会是说他在这个教会信主，他又在这个教会离世，然后由他们的牧师进行为他来主持追思的礼拜，最后要埋在教堂的后面。因为在很多具有庞大教堂的教会的后面是有墓地的，这个墓地只埋葬他们教会的会众。生在教会，活在教会，死在教会，亚伯拉罕应该是这个先行者，因着信心到了迦南地，又因着信心活在迦南地，又因着信心死在迦南地，最后埋在他买的那个产业的那个，买的那个麦比拉洞里面来埋葬了他自己。这种的人生是信心的人生，因信而得到今生的满足以及对来世的期盼。其实除了亚伯拉罕，在历史上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凭着信心而死，凭着信心得到满足。或许还有很多位，不过其中有一位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他的人生，就是加尔文。加尔文在临死前就请求他的学生和他的那些同伴，埋葬他的时候就找一个普通的墓地，不需要任何的规格来埋葬他就可以了。亚伯拉罕离世之后真的是埋葬在一块普通的墓地，后来连墓碑都没有，埋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但是加尔文他一生中没有为他成为日内瓦的公民而奋斗，也没有为自己永垂不朽立下一个碑而奋斗过。所以在加尔文的离世的结束的时候，可以看到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因信而满足，因信而离世，因着信坦然地离开这个世界， 进入另一个世界。其实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服侍并不是非常的顺利，他的日内瓦的服侍有很多的艰难，他的服侍饱受很多的攻击，他也曾被他所牧养的会众赶出了日内瓦，后来又厚着脸皮把加尔文请回来。他们拿着火枪来恐吓加尔文，有人放狗还咬加尔文，有人拿着石头来砸加尔文的他住的那个房子的玻璃。所以这群人简直就是忘恩负义白眼狼。他在这样 一个群体当中去服侍他们，加尔文非常爱他们。加尔文在临死之前前几年才获得日内瓦公民的身份，他为什么如此坦然地面对服侍？他为什么如此坦然去面对他的离世？他不想让自己建立一个丰功伟绩，建立一个永久的纪念碑，因为他凭着信心望见永恒，得到满足，来面对他的离世以及他将来是否被人所纪念。我们很少因着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而满足今生一切的不足，我们很少因着相信神的应许而对现在的生活充满足够的满足，充满足够的坦然。加尔文足够伟大，他应该让后人好好的纪念他，让人类知道他伟大，让那个世界知道他伟大，知道他的贡献。可是他的要求是一块普通的墓地。他死后没过多久，有些外国来的学生要去纪念加尔文，最终没有找到加尔文的墓地，到底在哪里？被埋葬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深埋在何处。加尔文为什么如此轻看今生的荣耀地位，日内瓦公民的身份？为什么轻看是否将来被纪念？他是凭着信心而得到满足，他不是在今生而得到满足，他是凭着信心而死去，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盼望在永恒那里可以得到上帝更大的肯定和上帝更大的奖赏。加尔文还未离世之前，他告诉他非常好的同工叫法作尔，他人生的抱负是：我为基督而生，为基督而死，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他又说，无论生死，基督对他们就有益处。我们在今生有太多不满，虽然有应许有盼望，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同样给了我们，神给加尔文的应许也给了我们。我们虽然有一样的应许，但是我们没有因着永恒那个真实的应许而得到满足，我们反而在今生有太多不满。虽然各位你已经有了房子，你有了车子，有了足够的存款，你还是不满足今生的现有的和所拥有的。你有没有发现教会里也很奇怪，和世人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没钱的人反而不常常说自己没钱，那些有钱的人常常抱怨自己贫穷，你知道吗？教会也是如此，他有存款，他有房子，还总是抱怨我很穷。但是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并不富足，他很少提到自己的贫穷。你说是不是说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说你，反正人性就是如此。我们对今生有太多的不满，我们有了一套房子还想需要换更大的房子，我们有了足够的存款还常常对今生没有任何的满足。我没有说积蓄错，我也没有说你换房子一定错，这些都是好的事情。你可以换大房子，你可以有更多的积蓄和财富，这些都没有问题。当你拥有财富， 你拥有大的房子的目的跟信仰有关系吗？很多时候为是满足今生的虚荣，满足今生需求和颜面，跟信仰、跟永恒、跟上帝的国一点点的关系都没有。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更换一个大的房子，大部分跟信仰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大多数不满足就会造成在今生去寻求安慰，希望靠着今生的物质来填满自己不满足的心，而自己欲望的这个洞越来越大，但是你所有的物质无法填满你内心的需求。我们欲望的眼睛已经遮盖了信心的眼睛，无尽的索要，盼望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是你的，来填满你内心所有的需求。你认为只要物质足够，我内心才得到满足，所以你会不竭余力的每一天思虑，每一天谋算，每一天都在计划，想要用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需求。这不是我们的生活吗？是的。但是你并没有抓住那个永恒的盼望，那些应宝贵的应许，让你的内心可以得到满足。或许你来到济南，你到临离开济南之前，或者你死离开这个世界，都不可能拥有一套房子，你都不可能拥有存款，因为你不是在贷款就是贷款的路上。你的房子刚还完贷款，你要为你儿子再还贷款，所以你不是在还贷款就是在还贷款的路上吗？你不可能今生得到所有的满足，所以你永远活在不满足里面。一个不满足的人，他反而需要更多的物质来填满他的心，从来没有印着永恒的盼望和上帝真实的应许而心满意足，安息快乐在上帝那里，好像孩子躺在妈妈的怀抱当中安详安静，在妈妈的怀里慢慢的睡去，没有任何的忧虑和烦恼。我们所需求的无非是物质带给我们满足，我们所需求的无非是比别人更多。你发现你里面的需求永远填不满，你永远活在思虑，无尽的思虑，你活在忧愁，无尽的忧愁，你活在苦恼，无尽的苦恼当中，因为你总想让自己的空洞的内心在今生的事物当中得到满足，你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心满意足而离世，我们看到加尔文也是因为信心而离世。你说我不可能像亚伯拉罕，我也不可能像加尔文。是的，每个人信心的旅程是不可以被复制的，但是我们信的神是一位的，我们的应许都是一样的，我们用的永恒都是一样的，我们同样都是有罪的罪人，我们同样对今生是有期盼的，我们同样都需要去对付自己今生的需求的欲望。而那个事物就是永恒的盼望，就是上帝给我们那个永恒的应许。你想想你的生活为什么有很多的忧虑，因为你希望自己能够像别人一样拥有丰盛的物质。假如你的生活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就会痛苦忧虑绝望抱怨，说上帝为什么没有赐福，他的应许为什么没有兑现，我的车子房子为什么没有某某弟兄更好啊？你说这个教会的李弟兄开着宝马啊，我为什么才开了几万块钱的二手车？你说同样是信主，赵弟兄住上的别墅，我们家还是六七十平的小房子，差距怎么这么大？如果你坐了某个弟兄很好的车，你会在想，如果我有一辆就更好，如果你去了赵弟兄家 别墅太好了，我也希望我家可以住上别墅。你的需求没有错，但是你的需求往往跟信仰没有任何的关系，无非是希望自己今生可以得到满足吗？你认为有了更好的车子，我有了地位，有了价值，有了更大的房子，我在这个城市当中可以有头有脸，我在我的亲人，在我的同事当中可以高人一等，你的需求无非都是今生的，无非是爱慕物质的，无非是这个世界为伍的，无非是向魔鬼屈膝的。你希望他能够给你更多的物质，你拜一拜他，你又可以得到更多的物质，你落在这样的试探的里面。我们有太多的所求，我们希望今生能够满足自己一切的需要，但是从来没有用信心的眼睛，哪怕睁开一道小缝，都可以胜过那个欲望的眼睛。我们的盼望绝对不是在地上寻求各样的满足，而是用信心去看到上帝要应许给我们的，现在还没有实现已经预尝的那个应许。在现实生活里面你有太多的匮乏，但是你如果熟悉圣经，神给了你很多的应许，但是应许有很多，在今生有很多应许并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实现，这些应许真的好得不得了啊！让我们居首不居尾，让我们从岁首到年终都蒙到他的保守，他拯救拯救我们到底啊！夫人可能忘记他的婴孩，他既或不忘记，这些应许都是好得不得了。我们也知道耶稣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多么好的经文，多么好的应许。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已经去给你们预备地方了。这些应许有许许多多的应许，但是我们并不盼望这些应许在你生命中去实现，你更加盼望上帝的应许被解读成物质，解读成你需要的应许，来满足你现在的需求。我们的眼睛对这个世界是睁开的，我们对上帝的应许是闭上的，因为信心总是无比的渺小。当你信心的眼睛没有被打开的时候，怀疑、不满足，你只为自己的需要而努力，你把你真实信仰全部给抛去了。我们需要打开信心的眼睛，透过话语来看见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完全的成就的。当那个真实的荣耀的应许成就的时候，地上的物质、今生的一切都会变得黯然失色的。你的孩子可能也会问，为什么我们的房子没有别人的房子大，我们的车没有别人的车好，为什么我们的家里总是出现我们又没钱了。当你孩子要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的时候，妻子就告诉孩子说，爸爸没钱，爸爸没钱。我们总是活在这种生活当中，所以到现在到几年你还没有拥有自己一套房子，你孩子在问我们为什么不能买房子，可能到现在你还在还款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积蓄，这就现实生活与应许差距真的是太大了。或许你一生都是贫穷的一生，或许你一生都不可能拥有房子，或你一生都不可能拥有一辆好的车子， 或许你一生都不可能像那些你认为富足的一样过那样的生活，或你或许会像亚伯拉罕一样，是有一个寄居者的状态，在这个城市生活一生。当你灰心软弱的时候，你会质疑上帝，不是物质给你带来诱惑，而是信心慢慢的闭上了眼睛。我们不是在这里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我们不是给你一个虚构的应许，不是给你一个虚构的盼望，不是告诉你共产主义会实现的一天，又会实现的，会有实现的一天的。电视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大家可以共享。我们不是打造一个乌托邦，因为在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的时候，你已经领受了宝贵的应许，那个应许是荣耀的且宝贵的，比亚伯拉罕所领受的更宝贵。因为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已经领受了应许的圣灵，圣灵就浇灌在上帝儿女的身上，浇灌在一切相信基督的人身上。这是旧约的先知们和圣徒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圣灵要永远住在上帝百姓生命当中。当你拥有圣灵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部分，经历一部分，知道一部分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虽然应许还没有实现，你已经得到了那个应许盼望的头一笔的定金。当你领受圣灵，那是神给我们应许的头笔的定金凭据。你可以感受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做工，因为你会经历圣灵的重生，经历圣灵的引导，经历圣灵的帮助，经历圣灵的感动，经历圣灵在你内心当中为你代求，帮助你来行在正道之上。而圣灵就是预付款，圣灵就是头期款。当你体会圣灵、拥有圣灵的时候，意味着将来有一天你会得到领受上帝全部所有的应许。因为神知道我们太软弱，他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确信，提前把这个凭据、首付款、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透过圣灵来经历神的真实、应许的真实、新天新地的真实。上帝让我们和他一同作王的应许也依然是真实的，但是今生实在是遥远，有太多不确定性。但是你知道吗，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这个应许在你生命中已经成就了一部分，将来神也会把全部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带着圣灵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生活，也随着信心而死去。我们现在只领受上帝应许的一部分，是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接下来当你离开世界，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完全得到那全部的应许。将来有一天你会用信心进入那永恒的新天新地，就如启示录所描述的一样，全部的应许都会成就的，神会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但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喜乐，有安息，我们也有悲痛，有失败，我们也有低谷，也会经历那个幽暗的时刻，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世上的人和事物会变化，会瓦解，这个是现实。现实所带给我们的是痛苦，孩子会遭遇疾病，我们会因配偶而受苦，配偶也可能会很早离开我们，我们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们受不了生命当中各样的痛苦。我们要问神啊，你的应许在哪里？你不是爱我吗？你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有那么多事情临到我？我的孩子为什么会生病？我孩子为什么反复的在某种病痛当中得不到解救？我孩子的眼睛为什么近视那么严重？我孩子的未来是看不见的，他的学习，他的分数线是不可能任何希望的。我的孩子为了生下来满口的牙都是坏的，我们痛苦的不得了，因为现实所带给我们的并不是安慰，而是痛苦。这些痛苦无非是激发我们向往永恒。你不要只活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当圣灵重生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现实，这个更高的现实要超过现在这个会变的现实。那个现实就是上帝透过话语，透过圣灵在你我心中去印证的那个新天新地。有一天这个现在的现实的世界会被那个更高更绝对更真实现实的世界所取缔，那个就是上帝他所在的世界，那个就是永恒的上帝所掌管的国。到那一刻起，我们会因着信站在永恒当中，我们地上所有的痛苦都要成为过去，要被取代的。而取代现实痛苦的那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神要与他的子民同住在他永恒的世界，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和上帝面对面，一切的忧虑不幸不满足全部都消失，不再想起，不再忘记，永远都不会再有。奥斯汀就说，在那里我们将安息且看见，看见有爱慕，爱慕且赞美，这才是我们永恒的重点。我们在今生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而活，凭着信心而死。对于有信心的人而言，我们的尽头不是黑暗，而是光。我们的尽头不是死亡的沉睡，而是将要迎来更大的光明，并且耶稣要亲自接我们，领我们进入迦南地，进入新天新地，进入更美的家乡，进入神统治那个永恒的世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进入迦南地，进入更美的家乡，我们常常沮丧。上帝应许没有在我身上成就，我们会沮丧。上帝的保守没有在你身上体现，你会沮丧。你也会因着自己在最终的生活无比的沮丧，认为自己能不能进入永恒，得到更美的应许呢？其实你的挣扎，你的沮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保罗他也经历过。保罗他在自己的灵性的挣扎当中，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他顺从神的律，有另一个律来诱惑他，试探他，他反而选择了另一个律。他说，我真是苦啊。但是保罗他还说，靠着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脱离。我们无法靠自己顺利的进入那个更美的迦南地，我们无法靠自己抓住上帝的应许走到世界的尽头。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保罗还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保罗还说，预先所定上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保罗还告诉我们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神称他们为义。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 保罗又说，谁能说明基督的爱隔绝呢？好像天上地下没有任何的事物能说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现实的今生当中有无尽的忧虑愁苦，跌跌撞撞无法前行，但是神在救恩当中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那就意味着得到应许我们一定是必然是可以实现的。到了第九节和十节，当亚伯拉罕死去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他埋在麦比拉洞里，这洞是他从前买来的那块田，他和他的妻子都埋在那里。亚伯拉罕买那个产业埋葬他的妻子是信心的凭据，因为他相信神一定会把迦南地赐给他，因此他买了产业埋葬他和他的妻子。所以亚伯拉罕他留下了信心的凭据。那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信心的凭据？有没有信心的记号？有信心的凭据就是我们的行为。你是否因信而礼拜？是否因信而养育儿女？是否因着信而去工作？因着信而去结婚？因着信而奉献？因着信来面对这个世界一切的艰难？你不是靠着意志，不是靠着理想化，而是因着信在这个世界去活着。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的行为会变成律法主义，无非是交换，无非是交易。你希望透过信仰和上帝进行交换得到你想要的，这个不是信心的生活，这个是律法主义一种生活的体现。到了十一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一生长寿，心满意足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工作结束了，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神也没有用一个人来成就他全部的旨意。亚伯拉罕伟大也毫不例外，当他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来取而代之，继续接受神应许的赐福，和上帝应许借着以撒来成就以后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蒙上帝的呼召，不是要独自完成神的工作，也不是简简单单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教会彼此协力来完成某一个工作。不仅如此，我们在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是和世世代代的圣徒、神学家、改教家一起来完成上帝救赎的工作。说完成，不如说神使用我们。神使用亚伯拉罕，使用大卫，使用保罗，使用奥古斯丁、加尔文、路德，使用斯布珍，使用中马田，和使用我们没有什么区别。上帝把所有的圣徒都放在救赎计划当中，有人可能要工作80年，有人可能工作60年，有人可能工作20年，有人可能信主之后就离世了，他们都参与在上帝救赎的计划当中，我们也完全不例外。所以当你蒙召的时候，你不是过着狭隘的生活，你不是让上帝满足你的一切，让教会来满足你的一切。当你蒙召被拯救，上帝是要把你放在他救赎计划当中的某一个的点上，让你参与到其中。如果你为自己来过信仰生活，为了自己来到教会满足自己的需求，你始终没有参与到上帝救赎计划当中。亚伯拉罕死去，他的儿子也会死去，他的儿子死去，还有他的孙子继续接替这个工作，神救赎计划没有停止，只要耶稣还没有再来，他救赎计划一直在进程当中，在推进，在完成，而历史历代每一个世界基督徒都参与到其中。 我们今天也完全不例外。这个工作只不过太庞大，这个工作太遥远，这个工作需要的人是太多的。那么你已经蒙恩，你领受圣灵这样的应许，你也得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应该把你自己置身于这个救身救赎的计划里面，应该像先祖一样积极地抓住应许，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神的国度当中尽你所能地去付出和工作。你的眼光可能是说，我在这个教会我付出很多，我努力，这个很好，这个很不错，但是不止如此呀，我们只不过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甚至像小芝麻一样小，但是不影响在上帝救赎计划当中参与到其中。那么你来到这个教会，你有没有在上帝救赎计划中找到你的位置？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和圣经当中所有的圣徒是同工的，他们不过比我们更早？你有没有想过你和教会历史中伟大的神学家和改教家那些伟大传道人共同一起来服侍上帝，来完成上帝这个救赎伟大的计划？或许到现在你还没有在教会中找到你的位置，你还没有在地方教会当中积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你不知道你蒙召的目的是为何。你总会找到的，没有一个人是找不到的。大家应该知道非洲的宣教之父是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在非洲宣教的时候被一个狮子抓伤，马上就要被狮子撕碎吃的时候，一个保护他的土著人把他拯救出来，脱离了狮子之口。那保护他这个土著人为什么会一直不离开他保护他呢？是因为在英国有一个老太太，这个老人认为，我如何帮助李文斯顿宣教，我如何让他在非洲更好的去扩张上帝的国度，他说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他什么都做不了，他无法去，他也做不了。后来他又决定在自己的财产当中拿出一部分来为李文斯顿雇下一个非洲人土著人作为他的保镖，而这个保镖就在李文斯顿马上被狮子撕咬的时候拯救了李文斯顿，继续为上帝所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救赎计划当中置身事外的，只要你领受圣灵的应许，圣灵重生了你，你应该置身于更大的事，更伟大的事，就是上帝那个救赎的计划，从亚伯拉罕开始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不应该无动于衷的在地上过信仰生活，你不能只是围绕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小家这样生活下去，因为你的家庭的一切、你的财富、你物质拥有，无非是为了围绕上帝更大的救赎的计划。一代人过去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下一代人要接续他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同样是如此。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代人能给教会留下什么？你说我能把真道留给教会，你真的能吗？按照现实来讲，的确需要把真道的传统留给教会，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给教会留下一个美好的、比较健全的、符合圣经的治理的制度，对一些地方教会来讲是最佳可行可做的。 是在我们这类人身上都很难去完成。大家分布的年龄大部分是40岁上下，还有我们为数比较少的老年弟兄姐妹。40岁人生已经过半了，你想想，你能够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首先对这个地方教会能做什么？你能否在这个地方教会去不断的一起努力去完善，让这个地方教会拥有真道的传讲，以及拥有良好的治理的体制，让教会留下一个架构，留下一个样板，可以让之后的教会有路可走，让之后的教会不至于盲从，不至于混乱，能够更好的让教会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没有一个事情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会我们这一代人都完不成一个有形教会的建造。我不是说有形教会需要建造的完美没有瑕疵，至少它需要健全吧。我们这一代人或许都很难去完成，或许你很早就会离世，你都看不见结果，或许我们到了年老还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堂会呈现，或许还有可能。你说你不要讲那么悲观呢，你敢保证明年我就不在济南了吗？你无法保证嘛，对不对？你是不是打预防针你就要离开济南了？我没有这么说，是你猜想的。总之我们能在教会的工作当中能做什么，是需要竭力的，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去完成的。亚伯拉罕离世，神使用他的儿子继续成就他救赎的计划，教会总是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那么你也成为教会的一员，你在神救赎计划当中你有没有参与？我特别强调说，你有没有参与有形教会的建造？你如果你不参与有形教会的建造，你不关注一间有形教会的属灵情况建造进度，你只关注有形教会之外的，我无法肯定你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连一间有形的教会都不去建造，你到外面去建造的话，我们有一个毛病，是救远不救近，建立远方的不建立近处的，自己的家里是黑的却要给别人锦上添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只为了自己听到，自私的在这个教会当中来过信仰生活。或许因为听到留在这个教会，你只为了听到而不去建造这间教会，你仍然是一个懒惰的自私的。或许你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满足，但是你并没有积极去建造其他弟兄姐妹以及教会的各个的方面的建造，你还是一个自私的。你没有参与到上帝救赎计划里面，你只不过用信仰满足你现在小的自我、小的家庭，你的眼光无非是狭隘的，狭隘到极点。到了12节和18节，你可以看到以实玛利的后代短暂的描述之后，圣经不再提到他们，因为以实玛利虽然在神的应许之下，他是有外在的应许，他没有在上帝内在的救赎计划当中。他们的后代也到此记载不再多，偶尔提及，不会如此多，因为他们是外在的应许。那么今天你想一想，你是否因信而活着，因信而面对这个世界？你是否相信有一天耶稣会亲自迎接我们？你是否会相信当耶稣迎接我们的时候是上帝应许全部实现的时刻？你的今生诸多不顺利，诸多不公，逼迫患难，无人理解的绝望，什么能使你今生得到满足？是今生不断变化的事吗？ 还是今生会朽坏的物质，还是你凭着信心仰望上帝那真实应许，那应许可以使你得安慰，让你喜乐，让你得到满足。如果你不是用应许来使你心满意足，活在当下的话，你只能按照你的性子，用你肉体的眼睛来看今生，那你没有盼望，你只活在巨大的黑洞和虚空中。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不单因信得生，还可以因信生活，甚至你还要因信而死，心满意足活在当下，也心满意足坦然面对上帝接我们的日子。亚伯拉罕如此，加尔文也是如此，你是否如此？你应该求上帝来帮助。好，我们到这里，那么一同起立来祷告。